不算好。
十上一方，我即正会，见此过节，种种殊胜。那么想想，这是第二个段落，请到弥勒菩萨请求文殊菩萨回答他的话。这个前面的几首经是说出他的疑问的几桩事情，那么实在说呢，就是弥勒菩萨带我们大家来问的啊。前面说过了，弥勒菩萨他还有什么疑惑的，而是我们众生不了解佛光明当中所现种种稀奇殊胜的这些事例。那么底下呢，这就举出啊，列举这个四项，诸佛神力啊，就是神通之力，智慧稀有啊，放逸净光，清净的光明，照无量国度。说我等见此得未曾有。那么这一首颂呢，是说明从佛的清净光中，我们能够见到他方诸佛的神力。这个句法，古德以为这个句法有一点颠倒啊，不顺我们中国人的文法，所以看起来这个意思不明显啊。如果把句子颠倒一下，意思就更明显了啊。怎么个颠倒法呢？啊，我们还是这一样句，放逸净光，照无量国度。我是弥勒菩萨自称，以及与会的大众，见到他方诸佛的国度，以及诸佛种种神力智慧稀有，这个意思就非常明显了。前面曾经讲啊，万八千，这是由就众生限量境界上来讲啊，不出一十八界，所以这个万八千呢，就是代表十法界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讲到诸佛神力，所以说的无量了。意思非常的明显，说明我们借佛的光明所见十方法界，以及诸菩萨种种这个修行啊，一真庄严神力智慧啊，都是过去所没有见到过的。没有见到过的当然就怀疑啊。那么底下一句呢，这就是请求啊，说佛子文殊愿具众矣啊， 前面通通是瘟疫，这两句话就是请他答复。啊，佛子是称文殊菩萨。啊，那么这两个字有广义的意思，有狭义的意思。广义的意思，凡是学佛的众生都叫做佛子，啊，就是佛弟子，啊。那么讲到学佛，我们必须要把定义搞清楚。不能把这个佛学看作学佛，哎，那就错了。佛学不是佛弟子，学佛才是佛弟子。啊，所谓佛学，是把这个佛教看作世间一般学术来研究的。这个我们叫它做佛学，啊，不是佛的，为什么呢？性外求法，啊，学佛的人那就不一样，啊，学佛的人是依佛所说的这些。文字般若，其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这个叫学佛。啊，这样的人呢，都称之为佛子。啊，譬如我们这个净土宗，啊，净土宗的一切经论，啊，所全熟的理论与修行的方法，啊，他的目的呢是叫我们证得一心不乱，啊，如果我们依这些理论与方法，啊，求证真正证得一心不乱，这个是佛子，啊，如果在净土宗研究他的历史，啊，研究他的沉船，研究他的学说，自己并没有照这样做，这个不算佛子。所以佛法里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到，它是行解相应，行解并动的，这个是佛子。有解没有行不叫佛子，有行没有解也不叫佛子。那个有形没有解的，俗话常说那盲修瞎练呢，啊，那不是好事，那迷惑颠倒，啊，盲修瞎练。那么这是广义的讲法，狭义的讲法呢，这个是称等觉菩萨的，啊，那么就快要成佛了。就好比那个国王，他的儿子很多，只有选一个继承王位的，我们叫他做太子，啊，其余的呢，这是庶子，啊，也有长子的意思，啊，在现在的法律，这个儿女的都平等了，在以前不是的，啊，以前这一个家长子那个权大。啊，为什么呢？他继承家业的，啊，底下这些弟弟妹妹都要听他的，啊，他那个权势等于父母差不多的，啊，那么在此地就狭义的称法呢，就是有长子的意思，啊，也就是这个佛啊第一大弟子，啊，有这个意思。那么此地呢，这是狭义的称法，啊，也是特别尊重他，啊， 文殊舍利弗的。愿，这个愿是愿望啊，就是希望你呀来替我们决断啊，我们大家的疑惑。这个弥勒菩萨虽然这样提出这个请求了，这里面呢还有很多意思。文殊师利并没有立刻就答复，那么在这个科判里面呢有解释，福呢天台大师说，文殊菩萨虽然是等足啊，在菩萨众里面他代表的是智慧也第一，可是弥勒菩萨我们也不能小看他啊，为什么呢？他也是等觉菩萨，而且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这个地位是同等的啊。既然地位同等，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们两位应该差不多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佛难啊，就是说你提出这些疑问你自己解答就好了，何必我呢？啊，这个意思就是彼此谦虚一下，客气一番而已啊，所以不立解答啊。那么这种他的意思很深，留给我们后人呢做模范做典型啊，所以彼此之间呢一定要学到啊礼敬谦让啊，这是有这个意思的。所以底下呢这一首偈就说了，四动亲仰感人皆膜，这个人者就是称的文殊菩萨啊，我呢是弥勒菩萨自称，与会的一些大众他们都看着我们两个人啊，说世尊何故放肆光明啊，为什么缘故啊放这样的光明啊。那么这个里面啊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众既然是都有疑惑啊，这种疑惑这是佛所放的光明啊，我哪里晓得佛现在入定了，等他出了定请教他老人家就好了嘛，何必要我来谈呢啊，有这个意思。底下一首啊，这个是弥勒针对这个问题说下一首颂，说佛子时达，时达是及时而达啊，不要把这个时间因缘呢错过了，换句话现在正是你答复的时候啊，这一也令喜啊，你能够破除大众疑惑，大家都欢喜啊，人人法喜充满啊，说何所妙仪隐私光明，这两句话问的是如来啊，是的，他究竟呢对我们一切众生有怎样丰饶的利益啊，来放这个光明啊，那么放光也有表演的意思啊，说放光明的时候必然是对众生有大利益 莲呢，这个就相当之客气了。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地位相当，啊，智慧相等，啊，这不妨我们共同来解释嘛，啊，何必一定要推到我身上呢？啊，有这个意思在。啊，我们看下面一首：佛作道场，佛得妙法，唯于说此是回当受记的。就是世尊在菩提下菩提树下示现成佛啊，夜读明星啊，豁然大悟啊，是指这回事情啊，就是佛示现成佛的时候啊，成佛的时候他所证得的妙法，那么正德的妙法一直到现在呀都没说啊。那么我们要依《法华经》，这个一般情形来讲，法华是佛最后八年所说的，那么佛说法四十九年，这是佛说法第四十二年才开始讲《法华经》的啊。他自从正得妙法之后，藏在心里面藏了四十二年呐、啊，到这个时候才来说啊。那么换一句话，所正得的并不立即就说出来啊，那立刻说行不行呢？说了没用处啊，众生不懂。接受啊，于是在前面这个四十二年呢，培养大家的程度啊，好比办学校一样啊，办幼稚园，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到最后是到研究所了啊。那么到了研究所才把他自己所证得的妙法胡盘托出啊，这些学生程度够了，有能力接受啊，这种视线呢也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啊。所以我们学习要想有成就，诸位要记住，无论是法给出世间法，一定要有耐心，那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啊。越是高深的学理越要有耐心啊，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得到的啊。佛当年呢是这么样实现，做这个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再看看历代的这些诸如是大德诸善之士，几乎每一个人呢都是这样的啊。拿我们近代的书啊，那么大家所最敬仰的印光法师啊，印光法师，我们看看他的传记。他老人家在普陀山藏经楼就住了三十年啊，那么这个时候没有人认识他啊，他也不求名闻利养啊，法缘没有成熟，他也不弘法利生啊。那个藏经楼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哎，在从前寺院叫藏经楼，啊，我们现在的新名词叫图书馆，他就是做图书馆的管理员呐、啊，一做做了三十年了，啊，那么除了是管理这些图书典籍之外。 自己就看见。所以我们看他的文抄啊，旁中不隐，事出世间法无不通达，30年的功夫啊，到70岁的时候才被人发现啊，是有几个很有学问有地位的这学术界的名人到葡萄山去游览，哎，看看这藏经楼，那个文人呢，一看到藏经楼，一定去看看，看看这里面藏的有多少经典，啊，去参观参观，啊，那么这一接触这个馆里面呢，谈了几句话了，觉得这个和尚很特别，啊，很特殊，啊，言谈境界与众不同，于是对他升起恭敬心。那么常常有问题向他请教啊，当然他们不能常住在那里，玩个一两天就走了，那么以后就书信往来啊，提出问题老法师就答复他，答复的都很详细，那么这些人呢就把老法师这个信啊，答复的信件就在报纸杂志上公开了，于是乎人家都晓得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师啊，他老人家是这么样出名的啊，那么这是我们公认的净土宗最近的一代祖师啊，他是80岁圆寂的，你看70岁也才被人家认识啊，80岁圆寂啊。那么这个弘法利生不过盛年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我们今天讲讲民国初年的几位大师啊，像虚云老和尚啊，太虚大师、地贤法师啊，这个都是第一流的，那跟印光法师比一比还要逊色一点啊，那印光法师的光芒大了啊，原因就是他老人家能够守30年如如不动啊，成就了学问道业。那么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佛为良也证得这个妙法，想把这个妙法说出来他要等42年，现在的人就是没有耐心啊，学出一点点的恨不得赶快把它抖出去，这怎么能成就呢啊，这是教给我们要有耐心啊，要晓得等待机缘啊。那么下面弥勒再起，世诸佛度众道严禁，即见诸佛慈悲笑颜呐。这个意思是说，如来今天放这样的光明，示现这种种神通智慧之相啊，是过去所没有见到过的事情。前面说了，但未曾有啊！啊，不但是借佛的光明，我们看到十方诸佛妙庄严的国度，而且又见佛闻法，这一个因缘不是小因缘。这个是大因缘啊！弥勒菩萨在此地是显得非常的谦虚啊，因为判决这一桩大事啊，应该是以大智文殊菩萨 来给我们做判决。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两位菩萨彼此之间呢这样的谦虚，这样的退让让一次，让两次，让三次我们都从这个文艺里头能看得出来幕后这一首记载，这是总结情义文殊当知，四众龙神斩刹人者为说何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仁者不必再谦让现在这个会里面大众。都已经聚精会神在这里等待着请你来为我们解释为我们说明如来作为的是什么样的因缘果真摄入什么样的妙法还是给我们受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时间因缘成熟不必要再谦虚了给我们说明那么我们从弥勒菩萨的寄送当中他对于六凡佛骨说得很简略而对于菩萨行说得很详细这是什么原因这些意思我们先都应当要有所了解然后这一问一答的意趣才能够领略得到首先我们要晓得法华这一会这是讲大会这是释迦牟尼佛最后一次大会而这一会的目的呢换句话说这个法华一会等于就是百年就说那么在以前讲阿含阿含会等于说是办小学方等会等于是办中学般若会等于是办大学那么今天最后这些会议是吧就是一共是八年了是办研究所那么他办研究所的目的实实在在是要成就二乘这个二乘就是声闻与缘觉那么这两种人在过去就是说在这个阿含会方等会的时候他们都有相当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是究竟圆满这一会的时候是要叫他达到究竟圆满显示一层佛法所谓是唯有一乘法了五二一无三这个六凡不必说了为什么呢小乘已经超出了用不着再说了佛骨还高现在还达不到程度还不够由此可知佛的教学一定要是适合学生的程度是什么样的程度在讲什么样的这个法门他才能够接受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所以说我们学佛就是钱的东西这个我们学过了无需要学拿着这个东西没兴趣太高深的我们接受不了也没兴趣 所以这个佛法，佛经叫七经呢，七机七论啊，七机是什么？适合我们程度啊，治理的时候又不违背一成的教义，这个是很难的事情的啊，不违背一成教义，又能适合于种种不同的程度，这个是佛法的教学。那么今天在法华会上这些人的程度啊，所以特别详细说明菩萨法。啊，我们看这个语气啊，都说佛子，说菩萨啊，说求佛道，说求无上道。那么这些话已经都是在那里旁敲侧击了啊，话里头有话啊，都是即法二乘云，回小向大了啊，舍弃二乘，诸大乘菩萨法啊，不但修大乘菩萨法，更希望他们能发大心啊，修一乘佛法啊。文殊、弥勒这两位菩萨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助手助教啊啊，释迦牟尼佛还没说话了，他们两个在那边怂恿着啊，在那个地方做诱导的工作。那么这是第一桩事情，那我们要明白。其次呢，我们必须知道佛放光这个光中所现的境界相，总不外释迦如来，这是说的佛第一三种，这是说的最下的，说一个上说一个下，当中全都包括了，所以说人天八部啊，是释迦牟尼佛，这个里面所现的声闻缘觉一切菩萨六度万恨种种庄严，又何尝不是释迦牟尼佛呢？假如有一桩事，有一个人不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的光中怎么能现得出来？啊，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是本性呐、啊，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障碍，一提这释迦牟尼佛就想到啊，他是一个人、嗯，他不是我，我不是他，这就障碍了。啊，几个人能够一提到释迦牟尼佛，哎，就是自己。你们想想，几个人有这种观念呢？一提起阿弥陀佛是自己。一念观世音菩萨也是自己，这个人呢就快要开悟了，就快要成佛成菩萨了。提起这诸佛菩萨都是别人，都不是自己，那自己只好当凡夫了，只好受六道轮回之苦了，不晓得是自己。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显示法界原来是一真的、啊、所以是一没有二啊，佛就是我，菩萨也是我，地狱也是我，三途也是我，诸天也是我，万道也是我， 十法界一中庄严都是我 都是我真性当中变现之物，所以光明里面才能够显现真正是说明了性外无法，法外无性这个里面的意思，这里面的宗旨，无非就是叫我们一见光明就大彻大悟，悟如般若法门悟如一真法界，这个旨趣是在此地呀。由于我们不悟，这才老佛菩萨来给我们解释，给我们说，如果一见这个相就悟如了，那一句话都不必说了，功德就圆满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想着，世尊如是啊，且说哪个不如是个个如是能在这个地方体会其如，那其味无穷你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处因此我们晓得如来在东方一出清净供养一切诸佛行菩萨道有如此者，那么其余九方无不如是这个理论，这个事实，我们如果是肯定了，你的心量自然就拓开。像经中所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心也就定了。再也不会起分别，再也不会打妄想万法一如嘛，这个一如是本来一如，如何能起心动念？大经里面常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也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明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文殊菩萨的答复就能够体会了。请看经文，儿时文殊师利与弥勒菩萨摩诃萨借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思忖，今佛世尊已说大法，欲大法语，推大法罗，即大法鼓，演大法义。那么这个长行文里头有四段，这是第一段在这一段里面说明了文殊菩萨以故佛来比经佛，佛一定是说大法，是受圣洗那么这个意思就是 《法华经》。在说《法华经》之前，也像经佛一样的入定，一样的风光，一样的视现这一些瑞相，而后接着呢，这就说大法，开权现实啊！啊，什么叫权呢？权是方便法，啊，不是究竟的。换一句话说，过去42年所讲的都是方便法。啊，这个42年呢，我们古德的判教，啊，从阿含、方等、般若，啊，我们这些这个全是讲的方便的。啊，今天大家这个程度够了，啊，我们要去掉方便，要说真实话。啊，换一句话说，要叫这些学生个个人懂得究竟圆满真实的利益。那么我们看看从前那个佛，啊，前面有这些迹象，今天看到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个迹象，想必不会错的，啊，一定呢也是要给我们讲《法华经》了。所以这才明白告诉无慧的这些菩萨大众，啊，这意思是讲要如像我要想一想的话了，今天如来一定不是像过去讲三乘佛法，大法是讲一乘法，啊，在过去讲的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啊，我们可见的呢，这个法华议会跟过去是一个大的转变，啊，迥然不同啊。以下这个几句全是从比喻上说的，啊，喻大法语，前面这个语当动词讲，啊，念去时，啊，下面这个呢是名词，啊，法语是比喻，啊，雨水呀，对于植物有灌溉的作用，所以佛说法呢比喻作雨露之恩，这个雨水的灌溉是平等的，啊，佛对于众生说法的功德利也是平等的，啊，没有分别，啊，所以在三乘法里面常常有比喻说，啊，那个小草比喻作小尘，啊，它吸收的水分少，大树呢就比作大乘，啊，它吸收的水分多，并不是水分对它们有差别，哎，你要多吸收一点你少吸收一点，不是的，雨水是平等的，它个人的根性不相同，啊，所以根利的它就吸收的多，就悟得深，啊，那个，根性劣的它悟入的就浅，情深在人不在法，法是平等的，啊，所以用这个语来比喻，啊，那么法语就是说法理生啊，这个法炉啊是军中之号令，现在我们叫号，啊， 就是吹的这个号。在古时候，这个号还没有发明，